励精图治，英雄辈出，可奈何大厦将倾近黄昏。审时度势，披荆斩棘，人道是如日中天，定江山。感悟风云变幻与王朝兴替，尽在明末清初那些事儿。本系列改编自图书《清朝开国六十年》，经作者王汉卫授权，并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
流寇延漫，生民涂炭，不击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免从廷役，暂累武民一年，除此复心大患。其改因良为军书，布告天下，使之为民去害之意。
杨嗣昌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平息国内农民起义，在推行四正六余、十面张网的计划之时，也在积极推进与皇太极的议和行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略有成效，皇太极也开出了条件，大明朝可谓峰回路转呀。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朝中大臣就有所耳闻，纷纷上书弹劾议和乃卖国行径，更是掀起了一场反洋运动。这其中以少詹事黄道周为最强有力的代表。崇祯虽然维护了杨嗣昌，贬谪了黄道周一干人等，但鉴于反对如此激烈，议和就此拖延下来，不了了之啊。转眼到了夏天，见明朝议和前热后冷，石沉大海，皇太极非常生气。之前他曾对明朝使者说，胆敢欺我，今年夏秋大清必有举动。于是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分为两路，由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领，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攻明。蓟辽总督乌阿衡战死，十月初二京师戒严，崇祯下令各路兵马入京驰援，启用正在扶桑期间的卢象升为总督，率军迎敌。但在对敌问题上，卢象升一向主战，因此与杨嗣昌和总监军太监高启前意见不合，在作战中处处受制。十月十五日夜里，卢象升率部偷袭清军，高启前从中作梗，恨恨而败。卢象升愤恨不已，向皇帝请求分兵应战，朝廷将宣大山西三总兵的军队大概三万划拨给他驻守昌平，太监高启前统帅四万关宁兵驻守通州。可没几天，朝廷就又命卢象升赴通州与高启前合兵。卢象升很生气呀，公开说是杨格部令高启前给他撤肘。此时正赶上杨嗣昌到卢象升军中洽谈军务，卢象升没客气，当面质问，结果可想而知，不欢而散，分歧对立日趋明朗化。崇祯没有看到卢象升的不容易，看到的是清军依旧日益嚣张。到十一月，清军已分兵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宿，都在今天的河北。卢象升率大军与清军先战于庆都，再战于真定，主战态度依然坚决。 这就让杨嗣昌非常头疼。对此啊，卢象升老家江苏宜兴在清朝嘉庆时修的县志，全名叫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里有句话说，杨嗣昌骑虎难下，忧不在外而在象升，既不杀之不止。此时翰林院编修杨廷林弹劾杨嗣昌议和，把杨格布、方一藻和高启前好好讥讽了一番。杨嗣昌很生气，但没有直接发作，而是举荐他，说他战意坚决，愿意为国分忧，而且上书中颇有策略，懂兵事，不如去卢象升军中效命，助其一臂之力。崇祯觉得对呀，正是用人之际，哎呀，他这么弹劾你，你还举荐他，真是宽宏大量，举贤不必愁啊，不错不错。皇帝还表扬了杨格布一番，随后改任杨廷林为兵部主事，在卢象升军中暂化军务。原来是翰林院编修纵六品，现在是兵部主事正六品，升官了。其实呢，明升暗降不说，还让他去军前送死啊。虽然卢象升想打，但着实力不从心。清军以骑兵为主，在华北平原上所向披靡，明军要么怕死不敢碰硬，要么碍于上层的掣肘不敢上前，卢象升的奋力抵抗就成了杯水车薪呐。郡县被攻破的消息是纷至沓来，而更让卢象升发愁的是，军中缺粮情况严重啊。保定巡抚张七平迫于杨嗣昌的压力闭关绝饷，军中缺粮已五日啊，军队饿五天了，别说打仗，刀都提不起来了。而此时朝中言官也开始添乱，纷纷上表弹劾卢象升，说他避敌未战，拥兵自重。眼看着丢失郡县逐渐增多，崇祯又不开心了，动了拿掉卢象升的念头，革职听刊，让内阁首辅刘宇亮代其出任总督。因为这个时候刘的学士自告奋勇说去前线，崇祯很开心，以为国难显忠臣，没想到刘的学士激动的心很快就归于理智，说我去前线呀，主要是替您视察慰问军队。崇祯非常生气，说你打不了仗添个什么乱。经过群臣一番商议，觉得没人能代替卢象升，所以崇祯就没有将他革职，只是做出降职处分，剥夺了其兵部尚书衔，以兵部侍郎仍任总督，要求戴罪立功。卢象升接到处理决定非常震惊，但也无可奈何，眼瞅着军中兄弟缺粮挨饿，难以行军打仗，他就据实上报催要军粮。可没想到不仅粮食没有，还得到了一顿批评啊。崇祯说前日赶战之言沽名其重，就是当初你信誓旦旦的主战，一副忠臣报国的光辉形象，现在又满嘴都是困难，这也不行那也打不了，难道之前都是沽名钓誉，都是假的？一向忠君爱国为己任的卢象升一看真是心灰意冷，好似冷水泼头，怀中抱冰啊，彻底失落至极。然而没过多久，又传来一则让满朝文武震惊的消息，孙承宗死了。11月初九，多尔衮领军进攻高阳， 孙承宗的老家。已经退休归家的孙大人率领全家上城抵抗。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高阳县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乡民竟与多尔衮的精兵足足死磕了一天，直到次日城池才陷落，清军付出了1000多人的伤亡代价。城破后，孙承宗5个儿子、6个孙子、2个侄子、8个侄孙战死，孙家100余人遇难。孙承宗被清军抓获，多尔衮听说后啊，非常高兴，就亲自来劝降。但面对举家殉国，孙承宗岂能投降？他严辞拒绝，但求一死。多尔衮很无奈，鉴于对其尊重，决定给孙承宗留个全尸啊。他的死有2种说法，一说投环而死，上吊自杀；另一说是孙承宗坐在椅子上，两个清兵用白绫将其缢死，享年76岁。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而崇祯虽然难过，但也只是命官员从优抚恤，直到明朝灭亡后的1645年，才由南明弘光皇帝给予追封谥号。不知崇祯为何如此对待这位杰出的帝师和功勋卓著的统帅，不免令人寒心呢。孙承宗靠一己之力在和清兵对抗，卢象升也在凭一己之力奋勇作战。他明白自己和孙老师的处境一样，别无选择，没人理解和帮助他，很可能结局也会一样。崇祯11年的12月，孙承宗一家人殉国大概1个月后，三路清军已逼近直隶南部。卢象升向皇帝建议与高启前部合兵，伺机对清军形成夹攻之势，各个击破。但高启前不愿配合，而且崇祯实录上还说，上督斩甚急，象升遂分兵援真定，深至保定决战。就是皇上催着他赶紧打，因为啊，一直也没个像样的胜利，帝师孙承宗又死了，天下百姓指不定背后怎么说皇上无能的，崇祯这么好面子能受得了吗？所以你别那么多事儿了，当初分兵是你说的，现在合兵又是你说的，你到底打不打？别忘了你还戴罪立功呢，赶紧打去。卢象升没办法，兵力本就不多，还必须分兵增援真定。因为之前呀，有唐报称清军大营位于真定，今天河北的正定，前哨到达霍路，今天河北的鹿泉，所以需要派兵增援。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来消息说清军已经过了龙泉关。龙泉关位于河北和山西的交界，等于清军已经进入山西和大同境内。没办法，为了应急，朝廷只能将卢象升的部将大同总兵王普带领的8000大同兵调回大同应战。现在我们来看看卢总督手里有多少兵，因为这直接决定卢象升的生死，而且还要弄清楚这兵是谁给的，又是谁要走的，因为这直接决定幕后黑手是谁。首先，杨嗣昌分给卢象升和高启前多少兵力呢？据杨嗣昌集所载，杨嗣昌首先分给卢象升宣抚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普、宣大总督标营副总兵李崇镇之兵。宣抚镇加大同镇 加宣大总督标营中营，一共19000人。这里解释一下，标营，标营就是总督巡抚总兵的直属部队，总督的标营叫做督标营，巡抚的标营叫做府标营，标营的军官跟总督巡抚啊，就自称叫标下，哎，这在电视里都听过。除此之外呢，还有山西总兵虎大威的山西镇兵5000人，大同巡抚叶挺贵和山西巡抚宋贤的大同巡抚标营、山西巡抚标营一共4000人，这加一起是28000。而对面高启前带的关宁军是39000，人数相差10000。看起来《明史》说项生名都天下兵，实不及20000，这个记载啊存疑。那么杨嗣昌一看卢象升兵力不够啊，就又将蓟镇的兵分给了卢象升。如此一来，西路卢象升的兵力就达到了37000，与东路高启前的39000差不多。那么这个时候，新任宣大总督陈新甲向朝廷奏报，第一，说清军大营位于真定；第二，说清军已经过了龙泉关，进入山西和大同境内。这个咱们刚才已经解释了。那么根据第一个情报，上督战甚急，项生遂分兵援真定。增援真定的是蓟镇兵、山西和大同两个巡抚的府标营，这就分走了13000人。第二个情报说清军已过龙泉关，进入山西和大同境内，兵部就调新任宣大总督陈新甲、大同巡抚叶挺圭、山西巡抚宋贤各自带着自己的标营回防山西大同。当时陈总督正在昌平护卫皇陵，回防山西还带了宣大总督标营4500人，同时大同总兵王普的8000人也回防。等于这两个情报，第一个情报分走蓟镇9000人去增援真定，第二个情报最狠，分走宣大总督标营4500人、大同山西两个府标营4000人和大同总兵王普的8000人，一共16500啊。这样卢象升就剩下了宣抚镇和部分宣大总督标营兵力，19000人减8000再减4500等于6500，加山西镇兵5000，这是11500人。而其中有没有卢象升自恋的天雄军不得而知，没有查到。这两个情报让卢象升直接能控制的军队少了多一半啊。更意想不到的是，这情报是假的，事后证明是陈新甲操盘炮制的，有诸多人参与撒谎欺骗了朝廷。清军此次入寇的一手材料《圣经满文清军战报》根本就没有任何打入山西和大同的记载。现在有的朋友会纳闷，说卢象升不是跟杨嗣昌撕破脸了吗？这陈新甲又是怎么回事啊？哪儿来的呀？这陈新甲跟杨嗣昌关系非同一般。当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之时，陈新甲任宣抚巡抚，二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前不久杨大人跟黄道周翻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陈新甲本来要去给母亲丁忧，而杨嗣昌让他留任，还给他兵部右侍郎的位子。这回卢象升要丁忧，杨格布再次力荐陈新甲接替宣大总督。其实卢象升得罪的不只是杨嗣昌，而是陈新甲、高启前等等组团跟他撕逼。杨嗣昌又很高明， 哎，我给你卢相生调集军队，配足力量，让你说不出我什么，还显得我大敌当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公。然后私底下自己的小弟马仔陈新甲开始动手，利用假情报拉走他大部分人马。高启前又拒不配合，拥兵自重，卢相生只能单打独斗。保定巡抚张其平又不给粮，不仅人越来越少，粮食都断顿了。而杨格部是一点把柄也让你抓不着啊。这才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或者说杨嗣昌没想逼死卢相生，顶多认为他会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哎呀，杨格部，你太不了解卢相生了，以卢相生刚猛的性格是不会认输，不会撂挑子的。更何况真要是撂挑子，崇祯一定会把所有罪责都让他一个人扛，他就是袁崇焕第二啊。所以此时的卢相生已然决定孤注一掷，力战不屈，如果能活算是命大，倘若战死起码保住名节，让天下看看我誓死报国绝非虚言。一边是皇帝催战，一边是缺兵少粮，一万士兵本就东拼西凑，还饿肚子，大家都知道没人能帮忙，士气也非常低落。也就是卢相生这样的完人狠人，你换作旁人，军队早就哗变了。更何况原本一万士卒，如果算上行军没跟上的，作战伤亡的，去催粮督粮的，此时也已经不到万人了。按卢相生自己所说，疲卒五千，就是疲劳过度的军队五千人，大体是符合的。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卢相生领兵进驻巨鹿的贾庄，太监高启前统帅关宁铁骑数万，在基泽，距离贾庄不到五十里。卢相生明白自己人少，清军就在附近，以现在自己的状况，一鼓作气打一仗还是可以的，但必须与高启前所部合作才有希望胜利，而且要以决战的姿态重创清军。于是卢相生令主事杨廷林赶赴五十里外的高启前部求援。高启前接到卢相生的求援书后，非但没有派援兵，反而径直后撤至临清，指望友军来援的希望就此破灭。杨廷林回来后，卢相生就又派他前往真定筹措粮饷。其实我认为把他支开是不想让他也一同战死呀。毕竟杨廷林不是军人。因为卢相生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他走出军帐，向北京的方向拜了又拜，对众将士说，吾与尔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就是咱们应该战死疆场，绝不能贪生怕死。正在他抱必死决心之时，大明广平顺德三府的百姓啊，来到军营慰问卢相生。因为崇祯三年他曾任右参政兼副使，奉命整顿大明广平顺德三府的兵备，练出了明末最强军之一的天雄军，还带领三府军民抵御了多次农民军的侵扰。而今面对前来看望他的三郡父老，卢相生泪流满面，说道， 多谢父老乡亲的恩德和大义。我卢相生征战沙场，不管是流寇还是箭弩，不下数百战，从没败过，也没怕过。但今天我只有这又累又饿的5000皮卒，敌人正在由西而来，援军在东，咫尺之遥却不肯相救啊！都是有人从中掣肘，蓄意加害。哎，食尽力枯，旦暮死矣。粮食没了，打仗的力气也没了，生死危在旦夕呀！闻听此言，在场群众皆嚎啕大哭，将各自携带的粮食大枣送给明军做口粮，但这能有多少啊？杯水车薪。第二天，12月12日，卢相生所部拔营进军，在蒿水桥与清军主力相遇。清军人数尚不清楚，但据史料推断有数万之众。卢相生沉着应战，指挥若定，他命山西总兵虎大威所部和宣抚总兵杨国柱所部人马冲击清军阵地，获得小胜。但在次日清晨，清军以人数优势将明军包围三层，明史说计数万，还之三匝。卢相生明白今天是有死无生，绝不可能全身而退了。山西总兵虎大威挽住他的马，恳请和他一起突围而走，打不赢不要在此战死，做无谓的牺牲。卢相生气得用铁鞭打他的手，放开放开，休得胡言，将军战死，死得其所，今日有进无退。说完他带领军队反复冲杀，杀声震天，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炮尽使穷，火药炮弹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伤亡也很大。他继续率仅有的部队冲向清军，明军将士深受感染，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与清军展开近战肉搏。据《明史》《国阙》和《明记北略》所载，卢相生手击杀数十人，身中43刃，马绝遇害。他亲手杀了几十个清兵，身上中了4箭，挨了4刀，血流不止，依然强撑着这口气在战斗。但马太累了，跑不动了，失足倒地，卢相生也就此壮烈殉国。他的亲兵名叫杨禄凯，见卢大人战死，怕尸体被毁，毫不犹豫扑到他身上。杨禄凯身中24箭，仆人顾显也自杀殉主。全军除虎大威、杨国柱两总兵带领少量人马拼死突围得以生还外，其余全部战死。听闻卢相生战死的消息，高启前仓皇东撤20里，但却遭到了清军伏击，明军大溃，高启前几乎是只身逃离了战场。卢相生死了，他的部队跟他一样没有投降，这就是气节。那些没有战死的退而求其次突围也算可以，毕竟没有投降，当了二臣。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相生很特殊，他虽领兵 但不扰民，不贪污，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文武双全，战绩斐然。闯王高迎祥被他打得一蹶不振，最后却死在了议和二字上。不论从人物性格、能力还是结局，与当年岳飞真是颇为相似啊。他在明朝摇摇欲坠之时，鞠躬尽瘁，凭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将倾，虽然未能如愿，但却战死沙场，赢得身后千古名，也算安慰吧。这一年他刚满40岁。卢象升已死，博得忠臣之名，那杨嗣昌、高启前岂不就是奸佞之臣？杨格布绝不能让卢象升如愿呀，所以这场政治斗争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结束。战后杨嗣昌和高启前极力避讳卢象升之死，当千总张国栋向朝廷报告卢象升战死之时，兵部就要求他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逗留不前。张国栋严辞拒绝，杨嗣昌得知后大怒啊，要对他严刑拷打，逼其就范。没想到张国栋誓死不从，仍然坚持卢象升是忠臣，并没逗留怯战。大明、广平、顺德三府百姓闻卢象升战死是痛哭失声，震动天地啊。兵部主事杨廷林被卢象升派走，算是躲过一劫。战后他回来打扫战场，发现了卢象升的尸体，战袍里是给父亲披麻戴孝的孝衣，而白色的孝衣早已被血染成了红色，死状甚惨。目睹这一切，心情可想而知啊。他如实上报朝廷，而杨嗣昌仍然拒不接受，也可能他真的不相信卢象升已死，或者他需要卢象升活着，哪怕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行，一切就都能让他扛。于是他再次派三人前去验尸，没想到归来还是如实报告。杨嗣昌怒了，狠狠鞭打了这三人，两人撑不过改口，模棱两可，但唯独一人名叫于振龙坚持己见，死也不忍心污蔑卢象升，杨嗣昌竟然将他杖毙。由此我感觉这杨格布此时已经心理不正常了，近乎于偏执狂。后来顺德府，就是今天邢台，顺德府知府于颖再次验尸上报朝廷，卢象升战死才得到官方确认。这期间由于杨嗣昌从中作梗，卢象升死后80天尸体才得以收敛。据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记载，至明年2月28日始大殓，神色如生啊。卢象升虽死，但朝廷迟迟不予抚恤。崇祯12年，卢象升的妻子王氏请求抚恤。崇祯13年，卢象升的弟弟卢象进、卢象官再请抚恤，都不允许。直到又过了一年，崇祯14年，杨嗣昌亲自督师剿灭张献忠，兵败身死之后，朝廷才赠卢象升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祭祀。卢象升死了， 接替他的人就是孙传庭。12月27，崇祯命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援军，并赐尚方宝剑。当卢象升在10月15日夜袭亲军未果之时，崇祯就急召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京师。此时二人正在搜剿李自成余部，接旨后只好停止行动，急调军队复原。10月22，洪承畴、孙传庭携精兵50,000起行。这样一来，李自成就得到了喘息之机，得以在深山中恢复元气。崇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为，给自己埋下了灭亡的伏笔。其实没必要让洪承畴和孙传庭都入卫秦王，二者一留一走最恰当，两边都不耽误。杨嗣昌就奏请崇祯说不可二臣俱来，无奈崇祯目光短浅，面对清军的蹂躏，才27岁的皇上又急又怕，执意要二人都来。由此清兵这次入侵不仅直接重创了明朝，还间接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崇祯在治国上的鼠目寸光、摇摆不定也再次暴露无遗。11月清兵南下真定、保定，兵部急令孙传庭复原。19日晚他就赶到了真定，正碰上清兵围城，孙传庭立刻发起攻击，清军退去。第二天清兵又来围城，孙传庭选经济出击，杀退清兵，还追出10余里。孙传庭没闲着，21日夜里又对清军营地展开偷袭，斩获颇多。第二天22日，卢象升率兵赶到了真定，于是孙传庭就于24日继续北上，2天后到达保定。这时候他忽然接到了兵部的命令，让他就在真定驻守御敌。孙传庭觉得不用吧，这卢象升不是在那儿呢吗，我还去干嘛呀，就给兵部写请示。这样一来一去，孙传庭就在保定待着等命令，到了12月。12月初3，兵部发来命令，给他加兵部左侍郎的衔儿，会同卢象升、高启前协剿。孙传庭没耽误，整顿队伍于初5南下。但是这时候啊，孙大人心里没底了，因为这一路上他见到各路援兵都是毫无战意，怯懦至极，这能和清军打仗吗？躲还躲不过来呢，就算真打也是必败。于是他上了一封密奏，说臣切见今日各镇之兵望风胆落，必不能屈之使战，其言战者非愚昧，即期亡，若真逼令一绝，华溃之行瞬息立现，就是不能随便打，这一打呀就完蛋，谁嚷嚷着打不是故意的就是骗你的。果然仅仅几天以后，卢象升战死的消息就传来了。12月27，崇祯命孙传庭接替卢象升总督援军，但卢象升所部尽散，高启前的关宁军也溃败，他已无兵可督，就凭他带来的秦兵是远远不够的。而正当孙传庭为此苦恼之时，崇祯就又给他抛来了一个大麻烦呐。 好，这期讲完了，很是悲愤，孙承宗死了，卢象升也死了。其实开始的时候我还怕讲不好不好写，现在看来我自己听着都挺感动啊。对于卢象升的死我分析得很透彻，对杨嗣昌也有个客观的评价，正如听友渔夫之行说，层次分明，论证有力。如果说这期是悲愤，那下一期就是窝火，讲的是孙传庭。哎，咱不剧透了，让大家有个盼头。上期抢到沙发的是徐祥俊下滑盖 TH， 他还说我更新太慢。不光他，像悠悠下滑盖 N8、夸张下滑盖 AP、山下山人别人已用、小哇啦哇啦哇、东宫女孩冲压、山东强哥、别勾引我的灵魂、蝶恋下滑盖 EF、听友25636154、拉达曼蒂斯下滑盖 UY 等等，他们都在催更。历史上的小学生还说我等的孩子都有了，红尘烟雨碎相思下滑盖 JF 说等的胡子都白了。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一个是内容太难写，查阅资料就得费很大的功夫，我天天泡知网，查阅资料后啊还要比对去伪存真，找出理由再动笔写。如果全力做两周更一期差不多，只是现在主要精力啊放在三国上，在喜马拉雅口碑榜都上升到第88名了，而且因为跟别人合作分工明确，所以更得快，质量高，压力还不大。现在那个要一周两更，这边就请多包涵了，更何况我还是业余时间做，不能耽误本职啊。没事，您有空就来听三国啊，一定也让您耳目一新。刚才我这一下点了这么多催更的朋友，就是想对你们一一表示歉意。那么为了展示诚意，现在正好是下午1点多，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紧张工作之中难得的午休时光吧。我特意给大家申请了一款喜马拉雅精品每日黑牛奶巧克力体验装，阿尔卑斯奶源瑞士生产，零糖高膳食纤维，藜麦加蓝莓各一条，正好是一天的量，原价19.9元，现在立减10元，只要9.9元。诸位可以喝着下午茶来一块黑巧，听着我的节目休息好了，元气满满的投入到下午的紧张工作。注意啊，优惠只到4月30号，过后恢复原价，有兴趣的朋友请点击节目主页购出图标前去查看。凡人战五渣说，天子无威，畏严臣如虎，终至坏了大事，少谋无断，可怜可叹。您说的没错，崇祯确实一手加速了大明的灭亡，他性格的缺陷太明显，弄得朝廷上下畏君如虎，谁也不敢说实话，谁也不敢担责任，更没有人敢挺身而出，最后自挂东南枝。所以大家别觉得他可惜，什么非亡国之君却当亡国之运，这都是胡扯，歪曲历史，别有用心，政治宣传，其实他就是亡国之君。风雷杰说，非常赞同严兄的观点，我经常对孩子说人品最重要，如果你人品不好，你能力越大，对社会危害就越大。没错，您看那些电影里的大反派，能力小的根本折腾不出啥大动静，倒是那些学历高智商高专业素养高的，来个高智商犯罪很是棘手啊。所以中国古代讲究德才兼备重用，有德无才可用，有才无德不用。三国古城的张问，在后期怎么不见川军踪影？这个我在血战浑河那期里重点讲了川军，不过明末重点在辽东和中原地区，所以提到秦良玉的川军呢就不多。不过张献忠进入四川，川军可是没少作战，我在讲大凌河之战时也提到了秦良玉率军远赴辽东驻守，他还率军进京秦王呢，对吧？崇祯还给他写首诗呢。咱们节目已经很全了，再面面俱到就太散了，没法听。木易008问，甘肃河水是现在的哪儿？就是今天甘肃省庆阳市河水县呀。啊，脚印下滑盖九恩说，他已经把明末清初分享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还说我和掌柜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历史主播，其次就是大禹大力丸。哎呀，您这么说我真是很开心，我脸都烫了，我哪有能力跟人家三位比呀？人家的更新速度那质量，说明脑子里东西太多了，我这就是现写现查，不可同日而语呀。不过说到分享，确实要感谢大家的捧场，现在已经播放237万了， 评分太少了，才223个评分，订阅才12000。希望大家觉得不错就来给节目点赞，还想继续听就点个订阅，真心觉得不错就在专辑主页给点个评价，5星好评啊，争取也让这个专辑进入喜马拉雅口碑榜，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各位举手之劳。说实在的，我4万多粉丝，如果每人点个订阅再给评个分，那还了得，所以只要您花1分钟，对我来说都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好，今天就到这儿，别忘了来点每日黑巧哦。如果觉得不错请多多分享，特别是在朋友圈转发，本人感激不尽，咱们下次再见。